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给信徒的第一封信，从第十节开始就是开始了新的一段。现在保罗要讲到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好像听起来很熟悉，因为每一个教会，你的教会我的教会都有问题，并且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所面对的问题也差不多。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在这里主耶稣的名字又被提起，那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是强调主耶稣的主权。我们常常听到有关于主耶稣的权柄，事实上我们很少尊重主耶稣的权柄，因此教会当中或者信徒之间就产生了许多的严重的问题。我们光谈到主耶稣的主权还不够，我要问说，耶稣基督是你的主吗？你让主耶稣成为你的主人吗？来引导你吗？你听从主人的吩咐吗？经文说要说一样的话，并不是说我们大家都要说完全相同的话，而是说我们信徒之间不应该互相的攻击，常常拼个你死我活。这里也说到，这节经文里面说到分党，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互相的竞争说闲话，批评，互相批评，仇恨苦毒，造成了教会的分裂。许多的教会都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很可惜。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是耶稣基督是你的同工，他是你的同工，你与耶稣同工，这些事就不应该出现在你的个人的属灵生命当中。经文说到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什么叫做一心一意呢？就是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听众朋友我们去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一节，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这里说到纷争，他们中间有纷争是什么？指冲突，他们中间有争吵，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冲突，有分裂，有争吵。那么保罗也直接说明了他那个消息的来源是从格莱士听来的。如果你要指控什么人听众朋友，如果你要指控什么人，你必须要署名，表示说你负责任，你不能够偷偷的说要把名字显出来。哥林多教会必定很尊敬格莱士这个人，格莱士就是把问题带到台面上来，我们教会有大麻烦了，他说了要来解决。当教会里面发生犯罪的事情的时候，会像癌症一样必须要立刻来处理。如果听众朋友你得到癌症，一定要我们要面对它。教会的问题也是一样，一定要去解决问题，要把这问题揭发出来。虽然揭发问题令人很苦恼，但是如果我们不去面对问题，一定会使教会会受害更深。我们看到哥林多的教会的问题，就是他们当中有一群不成熟的基督徒，他们像婴孩一样只会哭闹，所以教会他们的教会就变成一个婴儿室一样，里面有一群会哭闹的人，不成熟的基督徒，会造成许多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二节，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这里看到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教会内分党的，因为信徒跟随教会当中的那些各个不同的领导人而造成的，他们因着某些人就结成一个派系结党的。也许有一个小组说我们是保罗的学生，他觉得很骄傲，他是保罗的学生。另外有一些人说我们是很崇拜亚波罗这个人，那么还有一组人说我喜欢西门彼得，那么他们无形中就是变成了各立门户了，这是很不好的。 我们都很认识保罗，在圣经里面说他是有才干又聪明又勇敢，只是保罗的样子外表并不是很潇洒。那么西门彼得很火热的人，他本来很软弱，后来他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勇敢的传道人，他心胸很开阔也很感性。亚波罗这个人呢是很有口才，他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传道人。那么这三个人之间其实并没有结党，他们是同心在信仰上是合一的，他们在灵里面也是合一的，他们都是一同高举耶稣基督。那么哥林多教会为什么内部发生分裂呢？就是因为人的罪的关系才搞这个分裂。也许有一个小组说，哎呀，我们很爱保罗弟兄，因为他太属灵了。那另外一些人又说，我们喜欢西门彼得，那因为他很勇敢的传福音啊。另外一个说，我们爱亚波罗，因为他很有口才，接触了好多人。其实他们三个人都是属神的仆人。在这里保罗就要告诉我们啊，也告诉哥林多教会啊，这一点他对哥林多教会说，以基督为中心才是最重要的，才能够解决教会当中分党分派的问题。除非我们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不然的我们就是没有答案。除了那三个小组以外，三组人在哥林多教会，还有第四组，他们说我们是属基督的。其实他们虽然说嘴巴说属基督的，并没有把基督放在他们生命里面的第一位，他们自认为他们是最属灵的。我认为这个第四组人是最糟糕，因为他们说我们属基督的。在教会当中常常有些人就把别的信徒排除在外，在外他把自己孤立起来。听众朋友，你觉得我们活在是不是今天我们也活在一个教会内部腐化的一个时代里面？你腐化教会的败坏是从教会内开始的，问题不是在外来的，乃是从人的心里面啊，在从人的心中，教会内部互相的挑剔有苦毒。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就是那个状况，所以保罗就要来对付这种分裂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三节，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当然答案很明显，不是。基督是不可以分割的，任何人想要破坏在基督里的合一都是不应该的，也不对的。因为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是要我们基督徒合而为一，这是耶稣的十字架是我们合一的基础，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合一的根基。保罗问说，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我们应当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特别是他提到受到圣灵的洗。那保罗问说，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当然不是。他们说我们是因受了圣灵的洗，所以我们就才能够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你看保罗要把他们的思想引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们都需要被基督自己来充满他们的内心。接下来我们看十四十五节，十四十五节，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由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我是奉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在这里保罗就谈到关于他洗礼的事情，他说他不特别为哪一个人受洗，他免得误认为要靠着自己的名，靠保罗自己的名替别人受洗。听众朋友，你看保罗他把焦点洗礼的焦点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些人以为受洗是要借着受洗就可以让他们得救的，或者以为洗礼就是一种好像魔法一样，这是都是不正确的看法。现在我们看第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六节，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保罗这里说的很有意思，保罗没有那么看重的所谓施洗洗礼，所以他说我记不清还为谁施过洗。接着我们看十七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这节经文非常好。我们今天看到许多人 常常在那些次要的问题，就是分党分派，那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结果他为这次要的问题变成了分党分派，造成教会的分裂和冲突。那么哥林多教会就有这种分裂的灵，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亚波罗、保罗和彼得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那么他们带给哥林多教会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他们所传讲的福音就是合一的福音，不是分门别类的。那么但是有一些不成熟的基督徒却把重点放在人的身上，所以在这里保罗就要他们要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神啊，在耶稣基督上面，这才是一个重心。哥林多是一个有名的城市，跟其他的城市一样，也有很多人注重哲学。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看，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感谢神啊，这神的真理很清楚，十字架把人却是分别出来，分把人分开的，十字架把得救的人跟没有得救的人分别出来，对那些已经得救的人他们就会合而为一，但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那些失丧的人他们却也联合起来，特别那些不信主的人啊，失丧的人，他们会在末后的世代，在末日的之前，他们要会做一个大联合。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乃是要把人分别为圣，分别出来，那个分界点在哪里呢？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把人分别出来。基督的十字架在那些灭亡的人这看为就是愚拙的，怎么会信耶稣得救，对那些灭亡的人他们认为是愚拙，但是在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世人的智慧，不是属世的智慧，也不是靠一些什么辩论啊，辩论什么方法，也不是任何的学说理论，乃是传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因为唯有耶稣基督十字架才能够使人得救，也可以使人基督徒能够合而为一。那么对灭亡的人来说，基督的十字架是愚拙的，但是对得救的人来说却是神的大能。感谢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把人就是分别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把教会分裂的，怎么会今天奇怪教会变成一个分裂的教会，是很奇怪的。接下来我们看19到21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感谢神，这里我们特别注意，不是说愚拙的讲道啊，愚拙的意思啊，不是这个讲道啊，把道理讲得很愚拙，而是说什么是叫做愚拙啊，不是讲一个愚拙的道理，到底愚拙是什么意思，谁是愚拙的人。接下来我们看22到23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在这里保罗把人分成两大类，就是犹太人和希腊人啊，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保罗认得出这两类人是不一样的。犹太人代表说宗教，他们是属于神的啊，属于神的宗教。犹太人以为他们有了真理，他们的确是有神的真理，但是他们只和旧约有密切的关系，但是问题是他们已经把旧约变成一种仪式，脱离了旧约的圣经的真理，他们只追随传统而已。那么而且他们把这个传统作为他们的传统，作为对圣经的唯一的解释，当然这样他们就失去了能力。所以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出现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就要看神迹，他们宁可要看神迹而没有愿意接受 耶稣真理的道，不接受圣经。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节这样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在这里主耶稣给他们说出了一个他要复活的神迹，复活的神迹。我们知道希腊人就是代表当时的外邦人，他们代表哲学，他们喜欢智慧，哲学的智慧，他们要追求啊所谓真理，要找到宇宙的真相，他们很看重理性。那么犹太人呢，当时的犹太人宗教，结果他们落入在仪式当中。那么外邦人看重理性，他们也变成自成一格。但是听众朋友，哲学对人的生命并没有答案，对生命问题没有答案。所以耶稣说，保罗说得很清楚，他信了耶稣之后，他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明白啊，人类以为我已经找到了答案，其实今天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你看神使世人的智慧变成了愚拙，因为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在这里保罗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因为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求智慧，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感谢神，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是神给我们一个祝福，有我们认识的福音。但当时的犹太人发现十字架变成他们的绊脚石，因为犹太人他们也要神迹，他们要人指示他们该怎么走路，该怎么走哪条道路，要一个指标。但是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对他们说，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羞辱，认为说耶稣钉十字架，基督钉十字架是一种失败，不是胜利，所以他们不接受啊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在罗马书第九章三十三节，罗马书第九章三十三节这样说：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在新约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二章七到八节这样说：彼得前书第二章七到八节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对犹太人来说成为了他们的绊脚石，那么对希腊人就是外邦人来说，他们也认为基督教十字架是愚拙的、荒唐的，他们认为这个太荒谬了、可笑，因为他认为基督的十字架、钉十字架违背了他们的理性。在罗马这个地方，有人找到了一个讽刺基督教的一个图画，他们把十字架上面画了一个驴子的头，他们的目的是要嗤笑啊基督教。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也是被人家耻笑，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在哥林多前说，他不辩论关于哲学的问题。所以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只传讲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第六节，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六节这样说：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听众朋友，我们要自己的哲学不能够救人 脱离人生的困境，不可能的，乃是人必须要信靠接受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真理才能够得救，不是听一些愚拙的愚拙的辩论这个不能够解决，哲学辩论不能够使人得救的。一般人他们认为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今天还是有人拒绝十字架的真理。其实我们人类所最需要的乃是十字架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俗人的一些理论一些哲学。保罗这里提到另外一种人，那个人是什么呢？就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但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蒙召的人是什么呢？这些人他蒙召了，不管是他是犹太人或者希腊人，就是神所拣选的人，他们不仅仅是听了福音，他们回应了福音，他们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面找到了神的智慧和能力，这样能够他们的生命得到新的改变，他们在主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看到主耶稣有十一个门徒，后来他也呼召大使扫罗，这个人本来他是扫罗，变成保罗了，差保罗去传福音。所以感谢神神的福音2000多年来就传遍了世界，让听众朋友今天你也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因为这是我们人类唯一的盼望，也唯一的能够帮助我们的。接下来我们看24到26节，24到26节，但那蒙召的人，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今天有些教会里面的人喜欢强调某某的名人有钱人有名人有学问的人他信主了像那大明星啊，什么企业家啦、政府官员啊。但是听众朋友，我们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拣选了大多数是一般的人，普通的人。今天主耶稣就是呼召拯救像你像我这样的我们很简单的人。接下来我们看27节，这个我认为很重要。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当然，这个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那么愚拙，而是对世人来说，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基督徒说啊，你们基督徒真愚拙，为什么要做礼拜？为什么要读圣经？其实基督徒并不是软弱的，可是世人的眼光来看他们，认为我们基督徒是非常软弱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软弱的，我们因为是神救赎的方法因为神甚至他拣选在世上最卑微的人。接下来我们看，继续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8、29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这个基督徒在神面前有什么我们可以自夸的呢？我们到底是算老几的？我们蒙恩得救不是上帝的恩典吗？一切都是来自神福音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接下来我们看第30节，哥林多前书1章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感谢神，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切，基督是我们的一切。现在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的救赎。听众朋友，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说你到底要追求什么？你要什么？我们所要的、所祈求的你到底祈求什么？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接下来我们看31节，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要在主里面夸口吗？唯有我们夸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请问听众朋友，你所夸口的是什么？ 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自己这么夸口自大的呢？你夸口你的学问吗？你夸口你有钱吗？你夸口你聪明吗？你夸口你的财富吗？你夸口力量吧？都不是的。今天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我们所能夸口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做我们所夸口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他是我们的一切，他是我们所最最需要的。巴不得听众朋友心门打开，接受耶稣基督这位怜悯爱人的救主，为我们定十字架的救主，十字架成为我们的新生命一个开始，在他里面得到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主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